平安。
再请翻到《生命记》第一章九到十八节，《生命记》第一章九到十八节，翻到我们请一起读，请。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叫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担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认识的，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叫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都要按公义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可分，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难判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来，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凡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吩咐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按照你自己锁定的日子，我们来觐见我们的王，我们的主。你要向我们仰脸，用你脸上的光光照我们，你定义要如此的赐恩给我们，特别你把你的话语给过我们，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苏醒我们的心。我的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恩给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伏在你这的话语当中被更新，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得以蒙恩，奉主基督名求，阿们。在我过来之前，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私底下暗暗的来找我谈，他跟我说，牧师啊，老实说，你去那边会不会不回来了？自从去年十二月份之后，被这个有一些牧师被关了之后，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就一直都担心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这事会临到我们？那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想我怎么样？他有点挣扎，他说有时候我想你走了，你在这儿，与其在这儿被人家给逮了放牢里去，你倒不如在外面。有时候他也不想，他说这个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说其实如果我没想过这事儿，那不老实，是骗你的，脑子又没有不正常，一定会想一想。但是我说我很认真的想过了，其实是逃不了的，是走不了。我说我会回去的。我说我离开了深圳，我离开了你们，我来美国也好，我去哪里也好，我啥也不是，我到美国干嘛呢？我所以是牧师，是因为我有你们这群羊，我跟你们之间在一起已经是我在你们心中，你们在我心中，我跟你们在一起已经有十几年了。在当中有人看着我信主的，在当中也有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看着出生的，我都擦过他们的屁股，包括那两个。我跟你们在一起十几二十年，上帝在这十几二十年里面不停地塑造了我，也塑造了你们，彼此的塑造构建了这么的一个生命共同体。我离开了你们，如果我还能再活二十年，再活四十年，我恐怕也找不到有三个五个人能跟我在一起共同的被塑造二十年，不可能。离了他们我什么也不是。其实如果这话放在你们中间，那就更是合适。我有一次问过胡牧师，胡牧师的根在这里，是像你们这群弟兄姐妹同工们，除非哪一天你们回天家了，谁回去了就回去了，不回去还在这地上，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以后，你们这辈子也没有那么个时间了，也不可能再找到一群人跟你同奔天路十年二十年，不可能了。这么的一群人在一起，彼此的塑造，彼此的服侍，上帝用他的话语，上帝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在你的生命中用他的话来塑造你，构建这么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在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帝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上帝用他的话来塑造你们这么的一个生命共同体，也用他的话来引导你不停地归回在他的话语当中，去活出一个共同体当中服侍的规范该如何行。我讲这段经文，我用的题目说是服侍的规范是很柔和，很好听，是包着糖衣的炮弹。事实上我不应该用这样的话的题目，我应该用说管理你们的规范，或者是治理你们的规范，只是说这样的话 你不爱听，本质上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你像十第九节，管理你们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说摩西说我独自担当不起，你别管我就行了呗，对吧。那十二节，你们的麻烦管理你们的重担定你们的赠送，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如果今天摩西在我们当中讲这样的话，我就一句话顶死他，对吧？谁也没管呢，你别管我们啥事也没有。如果我把它换个词，哎呀，我服侍你们，你的重担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更多一些人来服侍你们，或者说给我更多的智慧，给我更多的这个力量，更多的恩赐，更多的恩典来服侍你们。你说好，这个好。实际上其实是一回事，我再讲，只是说如果我用那个这边很流行好听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很，我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有问题，也不需要你管，我就是有问题，基本上我也不找你。昨晚上跟胡牧师赵老师去散步，我问了胡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路过那种房子，那种房子里面是这个排的嘛，一排的，这家挨着那家，一家一家挨着的。我说这家到那家会不会一年内会不会有一次从这家到那家去串串门的？我不是很清楚告诉我说不会有，一年都不会有一次。哎呀，我就觉得说那恐怕是教会里面就是有问题也不会找你的。咋定了在一个生命共同体当中，咋定了在教会当中我不会有问题需要找你，虽然我有很多问题。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出埃及之后，这段经文在出埃及的第十八章里面，出埃及第十八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么个内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摩西从米甸回来到埃及征战，打一场解放战争，然后打到最后全部解放了，我们都出来了。在这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一个都没有死，就全面解放了，通通都出去了，一匹都不留下。这个战争打得真是爽。不过这群人解放了之后没几个进迦南，在路上几乎都死光了，这就是他们解放战争的后果。当然这伙人离开了埃及之后，面临着一个被解放了之后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或者是治理生活像治理上的一个规范的模式的转变。我就想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不立摩西做王，或者摩西自己有没有脑子里面有没有想过他要做王。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 那个如果华盛顿见到乾隆，他们俩会聊点啥呢？他们俩现在年代的人哈，你觉得他们俩能聊点啥呢？所有的人都摇头说几定聊不来，脑子都不一样。当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不单只这群人要出了埃及，他们的行为规范和治理模式，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各种的规范，都得要重新的出埃及，都要全面的改变。埃及原来的那一套，那个有一个王，一个王，一个金字塔的管理模式，这样的一个治理的规范要被打破，这样的一个治理的规范是美国人绝对不愿意干的。这样的一套规范，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神吩咐来一套全新的，这套就是服事的规范，或者说一套全新的治理的规范。他不是说从此之后你们就不会有问题了，事实上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的问题有很多，你们的麻烦，你们的争讼，你们这个事那个事，你们在一起就会有很多事，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麻烦，就会有矛盾，教会里面的麻烦和矛盾很多。中午的时候在电话里面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谁是谁离了谁就活不成了，人家那头就给回一句话说，离了主就活不成，离了谁都活得成。这话大概对了一大半，不完全对。离了主固然是活不成，离了那一火上帝给我们的天路中的同伴，离了那个生命共同体的那一伙人，其实我们也活不成，或者是说最起码不能活出上帝的心意。上帝让我们没有立马回天家，上帝让我们必须，他定规了要我们活在这么的一伙人当中，甚至很多时候是你没得选的。上帝很少跟你商量，就好像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兄弟和姐妹，你妈就给你生了这么一个，没得你选的。上帝把这一群人带到你的生命中跟你一起，而且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有时候会向上帝抱怨说，上帝你这个怎么就给我个这么个羊来牧呢？你给我一些肥的、俊美的，我有时候在我有一次不要跟谁开玩笑说，我要在这儿牧一群博士，那多好牧啊，什么都博士。 你给我牧一群农民工。当然我不是说博士就很好牧，人家后面也告诉我说其实也不见得。但问题是上帝咒让你没法选，把这些人放在你的生命中，让你一直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众多的麻烦，众多的争讼，众多的事，而且这些事源源不断地产生之后，你必须要，你又离不开，所以你有时候你会对这个群体，其实你真是有时候你又爱你又恨，你关键是离不开。因此怎样规范的服侍，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去服侍，来去面对，来去解决，来改变更新它。除了上帝所定下的这套法则和原则以外，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些争讼和麻烦的。你想逃是逃不了的，你离不开。你想隐藏，其实也是隐藏不了的。可能在这边的生活的文化当中，会比较更多的是把它隐藏起来。这个生命中各种的挣扎、矛盾，家庭里面生活的各种难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挺多时候会去找牧师，或者是主动的说，打个电话给牧师说：“哎呀，这牧师啊，这个我这个事儿，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吵架了，我们吵了好多回，就是解决不了。牧师你为我祷告，你告诉我怎么办？”恐怕会很小。甚至是到了个地步，如果我把它给隐藏起来，或者说我已经听不进去，牧师所讲的道，牧师给我的辅导，那基本上我已经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状态里面去。什么时候他讲到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打瞌睡的，所以请你们不要打瞌睡，我知道很累。或者说在平时的教导里面，我基本上我是听见了他所讲的话，只是我坐起来的时候有我那一套，我都懂，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生命我说了算。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光景和状态里面的时候，你的问题、你的麻烦和争讼没有办法解决，只会越来越严重。同时我要再讲，这里面讲到说我们服侍的彼此服侍的必要性，我们有麻烦，有争讼，有各样的矛盾，各样的重担，我需要被治理，或者说我需要被服侍，我需要帮助， 你甚至可以用另外一个话来讲，我需要被爱。接下来在十三节，上帝的一个提供的方案的这个范式里面，其中讲到说，不是一个集权的个人的，所有的重担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方式里面去面对一个共同体。他这里提供的一个分权的议会代议的这么的一个方式，他说你们必须要在当中需要按着你们各自派选举有智慧的有见识的为众人所认识的，我就照着你们的支派立他们。这里面有一个复合的选举和案例这么样的一个模式，你会发现说，在从埃及出来以后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管理结构跟在埃及的被治理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在埃及的时候，谁治理他们？埃及人治理他们，法老治理他们，法老派督工治理他们。这督工怎么来的？这督工有他自己说了算吗？或者说以色列人投票选举一个督工出来吗？没有这种事。这督工都是法老指派的，都是为法老效力的，都是代表了法老的利益、法老的权柄、法老的意志。总的来说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但他们在这里呈现出另外一种的模式，就是你们当中要产生出官长，你们当中要产生服侍你们的这些官员或者是公仆，你们的官员的产生。摩西说你们在用这种方式，你们按着你们各自派，你们自己要选举，你们要选他们出来，并且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来选他们。你选的标准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为众人所认识的。我也特别在这里讲说，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当然是包括你确实有博士学位，但不完全是。有智慧的更多是说在神的话语上，在属灵上通达，然后是在有见识的。有见识的真是就你得要对这些事，你是一个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常识通识，尤其是指到你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的正确度。这里讲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或者是说在你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有名望的，是这个群体的当中的精英，是有着群众基础的得人心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去选。你们选了还不算，选了报给我，我再考核他们， 我在暗地他们，我就立他们，我就让他们做你们的官长。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产生出来的。我在想，我刚才看到周报里面说长老会要改选了，要提名长老，要提名执事，要有没有弟兄会积极的主动的说那就选我吧。还是会大多数人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对一个生命共同体来讲，很核心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选出，对一个教会来讲，你必须要选出在你们当中的属灵的带领者，而当中的神给到你们当中的那个属灵的带领者，他确实是在服侍你们的，祝福你们的，这个群体那就有福了。前几个月胡牧师在我们那边的时候，我们在选长老，我很意外的发现我们的候选人当中投票的结果的得票率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我有点觉得意外，胡牧师一站上台他就讲，你们教会太好了，你们教会太有指望了，因为在你们当中的那些还有弟兄认为他自己比这两位更好，所以他不愿意把票投给那些他希望哪一天投给自己。这胡牧师反过来这个勉励我们，前一个月我们的又有执事的提名，我就问我儿子，我说提名的日期结束，截止的时间快到了，你提了谁？我儿子给我抱怨，他说爸爸，我问这个他说不干，我问那个他说你不要提我，我问了好多个叔叔他们就都说不要提我。如果我娶老婆了，我才不提他们，我提我自己。哎呀，我又难过又开心啊！这个，我说弟兄们咋就不愿意被提名呢？如果在美国，啥时候你作为美国公民选总统选这个选那个的时候，他像共产党一样没收了你的投票权选举权，天都翻了，你的肌肤要把枪都给整出来了都，因为人家这200多年就没试过这种事儿，你不给他有这个投票权那还得了？我翻天了吗？不，可怜的是说咱在教会里面给你投票权你不要， 会在教会里面让你参选，你不要。我想在这里特别要勉励我们弟兄姐妹的是，在这个群体里面，上帝祝福我们，使我们得以彼此按照他的心意的来服侍，彼此服侍。其中很核心的事就是服侍我们的那个，治理我们的那些，必须要被选立出来，必须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出来服侍。接下来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在讲说，当时选出来以后，我就嘱咐你们的这些审判官啊，你们要按照你们听颂的时候，你们要这样，你们不可以那样。摩西给出了这些服侍的人应当要如何服侍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们都要，你看哈，他说你们听颂，无论是弟兄彼此相争，是与同居的外人相争，都要按公义审理。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说你们要这样，你们不要那样，你们要按照公义来判断。换句话说，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在教会当中，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遵行上帝的律法，长老团的服侍，最基本的特征，判断这事那事，公义，或者是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弟兄姐妹之间各样的问题的处理，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公义。不是爱，或者是公义就是爱。哪怕是弟兄姐妹之间，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这儿弟兄姐妹之间很少会，教会当中很少会出现争讼或者听讼。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十年来，有十年了，十年来有过长老会有过惩戒的案件吗？或者开除过谁？好像没有吧。那我在这里讲说，你们要按照公义来去面对这些争讼的问题。你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争讼，并不是说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这种信仰生活里面就是合乎公义的标准。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的强调的，你要有爱心，你要多多的付出来服侍我，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几个月前，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家庭搬家，搬家的这个时间是在礼拜三的晚上。我们礼拜三晚上是有这个茶，有祷告会，弟兄姐妹一起在那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我就报告说，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祷告会聚会结束以后啊，我们就去帮那个家搬家啊。报告了，大家都在这儿都听到了。那结束了以后，那个货车也把他的家具啥都拉到那个楼上，弟兄姐妹就去。挺多的弟兄姐妹，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去了，挺近，从教会去到那挺近，都去了。我也去了。我去到那的时候，好，我正想那个说要这样弄，要那样弄啊，我这个也想这个秀一秀这个力气是吧？长老跟我说：“你那边去，你别干。”好几个弟兄姐妹也跟我说：“你不要干，你。”我说：“我能干。”他说：“牧师不要办这个事，你不要做这个事。”我说：“我可以。”讲来讲去，讲到最后，那是七楼，从一楼一上去七楼。没有电梯的，扛上去。他们愣是不让我搬东西上去，到最后我想拎个轻的，他说不要，你就在这吧，你就在看东西。我就站在那在看，那就让他们搬的，我一边搬一边跟他们搬，我在那里去说说话，加加油啊啥的。我在那站着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多前有一次搬家，我也是在一个查经聚会的时候报告说，等一下那个聚会结束了以后，谁要搬家我们一起去啊。聚会结束了以后，有人找我要辅导，突然间喊着我说：“牧师，你有个事要跟你说。”我就在那去讲，就那辅导很挺紧急。那回我没去，你知道那次没去之后发生了多少事？大大小小，我大概听到了七八种的说法。有人说那个胖子说我，难怪这么胖，不干活。有人说这家伙就太像法利赛人了，是他让我们去的，他自己不去。有人说这没有爱心。哎呀，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缓过劲来。他讲的这些话都对吗？更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要想想，他搬家的时候可是我们全教会全都去了，现在人家搬家他就是没去。哎呀，讲什么样的都有。 我早知后面会有这么多话出来的话，我就算是健身我去跑跑其实也没事，何必弄得这么麻烦呢？后来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太欺负人了，你太不公义了。我没给你搬家，我欠你了，对吧？何况你还不知道我那天我实在去不了而已嘛。我一般我能去得了，我说是健身医生，我也愿意去啊。我也不是偷懒的人，但问题是，我那回我不去，你就哇，我是后面都听了这么多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出来以后，我还没办法去给我机会去辩解。我只能说，在你们当中活得太憋屈了，这是非常不公义，对我不公义。是，在教会当中，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很少会发生这种案件的控诉、长老团的判决这样的听讼，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会非常多的出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违背公义的事情，不按公义来去判断这个事那个事的事，或者是说我看到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我又不，或者说我看到了一些不义的事，我又没有按照神的话来行来帮助你的时候，本质上就是非常不公义的事。这话我要再重复一遍，特别牧者或者是长老们，当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行不义的事，我却不按照神的话来带领他，这本质就是非常不公义的事。在教会里，在家里都是这样，这种事就特别的多。我爱你，我服侍你，所以我要说你。有时候这个的艰难，可能是服侍当中最难的事。这四五年，我渐渐的在教会当中竖起了一些敌人，我一直都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应该很小敌人，或者是不会跟人家为敌的人，应该很小敌人才对。我笑容又好，脾气又好，又非常好相处，我怎么会有敌人呢？是吧？哎，这几年慢慢的发现社会里面开始有人讨厌我，躲着我，因为我看不过眼，我要说他。特别讨厌那个腾讯，一些腾讯的产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游戏啊，什么那个 那个微信呢、啊，一整天拿这个那个破手机在那些玩，玩到一个地步，玩了连饭都不做，懒得要死。我就说他，一说说着说着说着说着说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家就恨我。你以为我想说你啊？我不说你吗？我很不义，我爱你不够，我说的你吗？我又得罪你。好难呢、哎、能不得罪你我都尽量不要得罪你了，都不要说你了。但问题是，那上帝给我的托付就是这样子，我看到你可怜，我不能不说，我说的我又难受，你被我说更难受。我不说你是我不义，我说了，后来我到最后我就说，我已经说你超过七次了，我再也不说你了，你两夫妻，你以后再怎么吵，流血的罪也不在我身上了。过不了多久，人家给来个电话说，牧师啊，七十的七次。哎呀，你就是，真是没办法。会有各种的，这里所讲到有各种的不可，会引诱我的心不愿意在这其中遵照公义的法则来行。但已知在这一个群体当中没有了，失去了这个圣洁中的公义之后，这个群体就慢慢的就变质了，这群体就开始变成了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按照圣经的规范来服侍，以致我们的服侍起了劲的流汗，上帝也不悦纳，也不能真的就建造我们的生命。在教会中是这样，在家庭里面更是这样。做爸爸的，做家里的头的，按照上帝律法中圣洁的公义的原则来服侍你的家庭，有必要时发起公义的战争，要吵那就吵个够，我就是吵我也要让你服在上帝的公义的原则底下。在这点上，不是我们所有做过做头的，我们做丈夫的，这个都会有相当的难。当然了，做妻子的就更难了。男人不负责任的时候，女人自力更生，那就更难了。我今天早上给我家里打电话。我妻子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儿子得到了一把弓。那小子在我走了一个礼拜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就到手。那不是那种，不是那个满满他们那种孩子玩的弓哦，是35磅的弓哦，能射20米的弓哦。在我出来之前，他反复的用尽各种的理由和方法来跟我谈，好多理由跟我谈，说我希望能得到那把弓，我一直没答应他。我走了，然后这个权柄就归妈妈了，完了他就 没几天他就到手了。妈妈告诉我说，我跟他谈话，他说他到那边去借剑去了，他拿着他弓到那边去玩去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回去以后我再琢磨一下该怎么样去收拾。当然我不是说作为一个男孩玩弓不可以，我能说在我的家里面会非常容易的会出现这种不义的事情。他的私欲会非常容易的爆发出来，会有各种的麻烦会出来。在家里，在教会，一个上帝说按公义按神的他给到这个群体里面的公义的法规准则律法来去断定我如何去服侍。好，我重复一下，总结一下。首先我们在一起是要被管理的，因为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在这个在一起就会源源不断的有无数的麻烦，罪所产生出的各种的问题需要被管理或者说被服侍。第二点，我们需要我们选出那些人按照上帝的原则选出设立这样的弟兄来服侍我们，而这些弟兄在当中服侍的时候最基本的原则公义。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救赎出来，把我们迁到你自己圣洁的国度，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法则跟以前不一样，如同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不一样。主啊，你给到我们在你自己话语的光中行走，你应许我们说行在光中必得见光，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主啊，我们在其中只是流离你都记数，你也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主啊，让我们所行过的我们的那些罪恶或者说我们的争讼和麻烦在你面前都被你借的宝血给涂抹，让我们一直在生命的光中行走，行在你的面前，引导我们，特别看过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脾气相交同奔天路已经有很多年，你也赐恩如此的塑造我们，愿主继续的坚固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一直在生命的光中行走，以及我们心里向往西安大道，让我们行走立上加立， 将祈求奉主基督圣名，阿门。